家言。
唐朝的吕先祖说，
汝欲言声听我语，凡事心心须恕己。汝欲言声须放声，此事循环真道理。他若死时你救他，你若死时天救你。言声生子无别方，借杀放生而已矣。
意思是说，你想延长寿命，可得要听我的话。凡是遇到事情，应当要保持清醒，
必须使自己起宽恕之心。
你要延长寿命，就必须要放生。
这是世间循环真正的道理呀。
他如果面临死亡的时候，你去救他，
将来你若是面临死亡的时候，上天就会救你。
要延长寿命，生男孩，没有别的方法，
只要戒杀和放生就可以了呀。
齐希度先生在《绝处》中说，
拔一根毛就会牵动而震惊全身，烧艾草来久治病处，必定会全身感到被烧的痛苦。任何一个物体本来都是圆满周遍的本体的一部分，而众生和我都是全体生命中的一部分。血气既然都息息相关，彼此之间发生了惨事，怎么可能会没有关系呢？竟然又以杀生烹调美味来满足我的口腹之欲，不妨想想，昨天还在水里游、路上跳、天空飞的生物，今天已归何处？仿佛还看到他们生前飞翔、鸣叫、饮水啄食的样子，现在则已经全被煮熟放在锅盆中了。可见摆列在面前的八种珍贵食物。
八珍一般是指龙肝、凤髓、豹胎、梨尾、消滞、星唇、熊掌、苏洛蝉，
都已变成了呼号怨愤的业报，了屋顶中陈列的肉品都已变成了死去的游魂。想到这里，心中自然升起了一股怜悯的念头，怎么能够吃得下去呢？何况已经不敢伸手行杀，当然不会狮子大动去享用。这样在接触牲畜时，就能时时警惕自己，念念提醒己心慈善，就能彼此融入一体，感受相同的悲伤欢乐，心中不再起众生相的分别，能够以人心普济众生，自然就能够保全觉醒的身心。
在绝席中说，
鸡、猪等肉类、韭菜及果类本来就是给人吃，好像永为我们谈话的借口，因而为了祭祀亡者或养活亲人，都取这些东西来供养，就这样变成固定的模式。哪知弱肉强食，在不同的族群中，有些还很厌恶去伤害他类。何况禀受上天生气有灵觉的动物，能够乐意提供生肉让人食用吗？只是出生以后，婴儿便养成了喜欢吃甘美的肉食。胎儿尚未出生，在母亲的腹中， 就已经熏习新山的气味。池中的林内，园中的飞禽，每天成为厨房的供给品，关在圈栏中的猪羊经常供人食用，因为已经养成习惯，使我们在万劫不复中轮回，所以你的贪食习惯就一天比一天的增加。想想这些还未入口的食品，举起筷子要夹前，是否感觉有犹豫呢？假使不是日用常吃的珍品，吃到口里也会疑惧不安的。所以产在吴越之地的美味甜蛙，齐国人看到就觉得害怕而毛骨悚然。幽燕地方的人喜欢吃蝎子，越国人看了都心打寒颤。
幽燕在今天辽宁省河北一带，
这难道是喜好的特性本来不同吗？实在是由于习惯的累积才会有所不同啊。实在想想，
同是天性所生，不忍互相伤害，怎么可以用其他的生命来供养我的生命呢？
这种老旧不通的思想，如果能够想通，六根马上就清净。虽然欲望之网重重的包围，也不用挥动本性的金刚剑，坏习惯自然就会消失。种种的杀机在长生国度里不容许放肆而行，就请倾听觉习的这些话，自然就会有所醒悟。
在觉慧中又说，
喜欢吃蜈蚣蛇肉的人就不会感觉其喝满目的珍贵食品有何不同，喜欢吃腐烂熟肉的药因，哪有心思在分辨眼前盈满的三鲜。
三鲜是由三种新鲜的菜肴所合成的食物，
因为嗜好是由业力造成的，所以业力重的人就会使心沉溺在偏好之中。喜欢味道难道是本性所生的吗？其实是因为本性乖离而变成了喜好足臭的怪癖。请看飞鸢野狐掠食的情况，让人以袖遮眼，不忍心旁观。蚊蝇在新山肉类上聚集，让人看了都想吐。然而怎么会在音乐盛餐的华丽宴席上摆满了千奇百怪的山珍海味却不自知呢？其实这些香美的东西就像蜣螂，
也就是黑色的甲虫，
将粪便弄成的粪丸，这些能让你醉饱的东西就像家猪当成甘美的腐臭食物一样，甚至到天亮齿牙间还留着食物的腥臭味。在曲终人散酒兴阑珊时，衣背上的腥膻污垢气味难闻啊。请诸位好好的想想，我们本性所具的清净法身，怎么能够让这些五浊混淆的世俗臭味熏染呢？而含有血气的东西都会让人感到污秽，并且觉得受其污染。如果能够如此的警觉，则成立于嗜好的心 自然就会慢慢地除去，天天的减少。
佛家谓世界有五种的浊恶，即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
在觉音中又说，
众生在因地所种的业种，将来因缘成熟，必定会得到业果。这种的道理真实而不骗人，随着声音起响应，受生转世的因缘哪里会有差错呢？燃烧心柴会生火，生火一定要有柴心，彰显才能发见识，见识要发必彰显。大致上，
此地施舍，彼地就会受福报。施舍的人固然不要刻意的去记忆，然而善根还是必须由我去栽种，而且所栽种的必须是将来能够生善果。
所以虽然获得了白玉双环宝物的善宝，但是明理的人不会放在心上。然而对于杀害牲畜用炉火烹煮，有智慧的人则是常放在心上，引以为戒。但是有些人对杀生取食还是贪得无厌，将他们屠杀之后，把鱼鳖用火来烧烤，此时怎么会想到在鼎火中烧滚油炸得当当声呢？残忍地宰割烧煮羊肉，只是为了吃一点精致美味的肉而已。为了达到此一目的，还要快速地去追逐鸟兽，使得众多的弱势禽兽到处奔飞哀嚎，倾全力到湖泽丛林中去搜索，使得鸟类受惊四处飞散而失去伴侣，使得走兽害奔离群而变成了孤独。这乃是嗜杀食用所有牲畜者，尽其所能到处搜捕的结果。这种人在人类中犹如兽中的虎狼，已经到了欲有活物必定捕捉的地步。他们死了之后，能够免于投生做禽兽中的鹰犬吗？让我们静心的好好想想。
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各种的物类都有生命情感呐。
寄生天地之中的友情，大抵都想酬偿速报。但愿从今天开始，大家永断宿世的冤恨，没有冤恨旧债要偿还，就不会招来身体多病的因果。人有危险能够尽力地去救助，自然就种下了长寿的善因。若是能够依恋觉醒，时时关照，才能像唐朝大安禅师，观心有如看守一头水谷牛，十年而不失绝招功夫。若是犯人苗架及鞭挞条幅，内心亦有妄动，立刻加以对止。若是能三世因缘历历分明，怎么会发生错会因果而堕入了五百世野狐身的公案呢？
五百野狐， 此语出自唐代禅师百丈怀海开导野狐的谈话。此野狐本是迦摄佛时的修行人，因为学人问，
修行人还落因果吗？
他回答说，
不落因果。
因而五百世堕野狐身，到了百丈时为他开示说，
修行人不昧因果。
野狐听后大悟，
这是因为过去没有种下良好的因缘来做迷途中的宝筏，现在多听我的一些话，应该要自己觉悟回头了。
齐希度先生在《觉悔》中说，
有来有去的现象使万物在无常世界中新陈代谢的实况，不生不灭的境界是人人本性中拥有的慈悲自在，所以看到它生存就不忍心见其死，这是人人圣者的存心。见其毁坏既然会怜惜，则见其成就必然就会高兴。须知
众生都同样具有上天所赋的天性，
所以瓦砾虽无情感，但是旷达的人对摔坏的瓦器还会为其伤心落泪，对有知觉会缓动的小虫，智德的人怎么会将它残害以为乐事呢？何况从卵孵成幼鸡，再从幼鸡长到羽毛丰厚，期间要经过多少勤劳哺育的过程，这不是一声鸣叫或一啄食物的动作就可说明一切。而且从无化为有，又再从有而成就，这其中活泼的生机岂是一朝一夕成就？现在竟然将十年长期养育的结果只提供这一天庖丁的宰杀，千方百计地搜捕，只是为了片刻的醉饱而已，也不想想看，
生命一断掉就不能够再接续了。
若将肉体一块块地切细，每片肉是含着无穷的悲痛走向尽头。既然毁坏其形体，就已经不能再回复，肢体被切得支离破碎，又受到炭火烧烤，每一被杀的动物都是抱着无限的痛苦而死，就连五谷供人食用尚且觉得一粒都难以消受，何况所有众生的生命，怎么可以随意地对他有丝毫的毁伤？我们实在想想，
那些死去的众生可能经过了万劫还不能再出生，但是我把它吃掉一下子就化为乌有了。
刚想要求生存还不能如愿，怎么能眼看自身被杀而甘心呢？所以我们要长存慈悲，以悲天悯人之心来主动的怜惜万物，这样不必等条件齐全就已经有猫儿等动物得救，何必要等开口去说才能使鹅和瓮都保全下来？这些真实的道理一点也不虚假，大家更应该要尽力地宣扬，希望共同生发善念啊。